袁篡，字伟才，陈郡杨甲人。祖父袁寻曾任吴郡太守，父亲袁济曾任武陵太守。袁篡年少时就有风度气概，喜好写文章和清谈玄理，被举荐为秀才，历任诸王府参军都没有就任。袁济临终时给哥哥袁仪写信说，史公的才华见识值得赞赏，足以光耀祖先的基业了。史公是袁篡的小名。扶桑期未满，袁仪在雍州起兵被杀，宋明帝将袁仪的尸体抛入江中，不允许收敛安葬。袁篡带着一个老仆人，穿着便服秘密寻找尸体，40多天才找到，偷偷埋在石头城后面的山岗上，亲自背土堆坟。他怀揣着袁仪的文籍，从未离身。明帝驾崩后才为袁仪改葬。他的堂叔司徒袁粲、岳父征西将军蔡兴宗都很器重他，被任命为安成王征虏参军、主簿、尚书殿中郎，出任庐陵内史、豫州治中、太祖太傅相国主簿、秘书丞，参与博弈国史编纂。谭超认为，天文志记录星象位置和度数，五行志记载当时的灾异，这两篇所记内容相互关联，日食作为灾异应该归入五行志。谭超想设立处世传。袁篡说，事情关系到功业实用，才能记载其姓名事迹。如今隐居避世的人排斥帝王，藐视将相，这是偏执孤高的行为，不能助长这种风气改变世俗。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没有为他们立传，班固的汉书也没有编入。但有一善之长的人也不该完全忽略，应该列出他们的姓氏和主要事迹，附在其他篇章中。升任史新王友坚决推辞，太祖派吏部尚书何吉传达旨意让他就职。升任中书郎兼太子中庶子，又由中书郎兼任御史中丞，转任黄门郎仍兼御史中丞，因弹劾谢超宗的奏章措辞模棱两可被免官。不久补任安西咨议参军、南平内史，被任命为黄门郎，未就职，又转任长史、南郡内史，代理荆州事务。回京后任太子中庶子、本州大中正，出京任冠军将军兼吴兴郡事。袁篡性格刚直，曾因隐微的言语触犯世祖，又与王彦不和。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切瓜，王彦在旁边说，外面有金刀的传言，恐怕不宜用这东西。世祖很惊讶，追问原因。王彦说，是袁篡对我说的，皇上怀恨良久。袁篡到郡后，因过度使用俸禄钱，被免官送交东野监禁。世祖游览孙陵，望见东野，说里面有一个好贵重的囚犯。过了几天，皇上驾车与朝臣前往东野巡视库藏，并设宴饮酒，赐给囚徒酒肉，下令召见袁篡与他谈话，第二天就释放了他。不久以平民身份代理南徐州事务，任司徒咨议参军、卫军长史，升任侍中。袁篡身体肥胖，与众不同，每次随皇帝车驾在郊野设置，需要几个人推扶才能步行。幼年丧母，由伯母王氏抚养，他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侍奉他，家族中很有效益。隆昌元年去世，享年48岁。谥号镜子，孔志圭，字德章，会稽山阴人。祖父孔道隆，官至侍中。父亲孔林产，太史年间被免去晋安太守职务，有隐居避世的志向，在余景山建立馆舍，信奉道教十分虔诚，即日在进士中向四方朝拜，泪流满面。东行经过钱塘北郊，常在船中遥遥跪拜杜子公墓，从那里到京城都面向东方而坐，不敢背对或侧身。元徽年间任中散大夫、太中大夫，颇通晓星象天文，喜好术数。太祖辅政时，沈攸之起兵，孔林产秘密禀告太祖说，沈攸之的兵众虽然强大，但以天时和命运来看成不了事。太祖验证了他的话，提升他为光禄大夫，用竹箱装着孔林产送上灵台，让他战后天象，赏赐孔林产白羽扇、素色隐姬，说您生性喜好古物，所以赠送您古物。孔志圭年少时学识广博，有美誉，太守王僧虔见到他很器重，引荐为主簿，周礼举荐为秀才，出任官职为宋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、 转任尚书殿中郎。太祖任骠骑将军时，因孔志圭有文才，任用为记事参军，与江淹共同掌管文书。升任正元郎、中书郎、尚书左丞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与兄长孔仲志回到父亲的山中房舍居住。孔仲志的妾李氏骄横极度无礼，孔志圭禀告太守王进，则将他杀死。扶桑期满，任司徒从事中郎、周至中，别驾从事使本郡中正。永明七年转任骁骑将军，又兼任左丞，升任黄门郎，左丞如故。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廷尉。江东相城沿用近代张斐、杜预的《律》二十卷，世祖流行法令，多次审讯囚徒，下诏令司法官员详细订正旧注。此前七年，尚书山定郎王直撰定律章上表奏报说，臣研究《禁律》，文字简略，词语简约，意旨通于大纲，具体事实需要裁断时难以解释。张斐、杜预同注一章，而生杀之意永远不同。自从晋太史年间以来，只是斟酌参照使用。这就是官吏依仗微服之事，百姓怀有无法对峙的怨恨，所以温书献上关于施政的言辞，将后慷慨而叹息。皇运更替，道德超越前王，陛下继承大统，光大开创帝业。下车之痛，长策隐于人君之心，满堂之悲，有怜悯于圣上之思。于是发出德音，山正行律，敕令臣汇集考定张杜两注，仅竭尽愚钝之思，详细撰写，删除繁琐有害之处，收录公允恰当的内容。采用张注731条，杜注791条，有的两家解释不同，而在意义上完备的又采用107条，其注文相同的采用103条，汇集为一书，共1532条，分为20卷，请求交付外廷详细校勘，指出其中的微谬。皇帝同意，于是公卿八座参与讨论，考定旧注。有量刑轻重的地方，晋灵王萧子良提出意见，大多使之从轻。其中朝廷议论不能裁决的，由皇帝下旨裁定。到永明九年，孔志圭上表说，臣听说治理万物以绳墨为标准，治理大国以法理为根本，所以古代的圣王临朝思治，远防邪念萌生，深度奸诈渐起，无不凭借法理以完成教化，严明行赏以建立功业。陛下登基称帝，天地重新构建，日月再次照耀，五里破裂后重新缝合，六月颓废后加以整饬。于是发出德音，下达明诏，颁布体恤刑狱的文告，申明谨慎刑罚的典则，敕令臣与公卿八座共同删定注释律令。谨奉圣旨，咨询审议司徒陈萧子良，秉受继承规则，创立条理纲目，让监监陈宋公、监平陈王直等抄录撰写一同，决定取舍，由八座详细评议，由大司马陈萧仪裁断定正。其中重大疑难和众人观点相悖的，由圣上明察选览，亲笔决断，开始编成律文二十卷，陆续一卷，共21卷。现在奏报，请求交付外廷施行，颁布天下。臣又听说老子、孔子说，古代审判案件的人寻求让犯人活下来的理由，现在审判案件的人寻求让犯人死去的理由。又说，与其杀死无辜的人，宁可放过有罪的人。这说明审判的职责自古以来就是难题。如今律文虽已确定，但必须施行。施行失去公平，与没有律法无异。律书精细，文辞简约，而条例广博，疑似之处相互倾轧，故意与过失相互混淆，一旦违背其纲纪，冤枉滥刑就会横生。司法官吏不理解，已经多有谬误，监司不熟悉，无法加以裁断，那么法律文书只能明白地放在书套里，而冤魂仍然结于狱中。如今府、州、郡有1000多个监狱，如果每个监狱每年冤枉一个人，那么一年之中冤枉而死的人就有1000多。冤毒之死，上甘天地和气，圣明之主所及，不可不防。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，又不仅是司法官吏的过错，各异的长官也扰乱了法律。有的凭借军功余力，有的是年老官吏，性情凶暴，血气虚浊，忍心残害生灵，昏昧凶狠， 吞剥百姓，以暴虐之理残害其命，以歪曲之文强加其罪，冤屈积累，由此而生。玉立虽然贤良，也不能发挥作用。使愚公在边城哭泣，孝服在远方含冤。陛下虽然想宽恕他们，但他们已经血溅九泉了。考察古代的名流大多通晓法学，所以张世之、于定国声名光耀汉朝台阁，钟繇、陈群功绩映照魏国殿阁。如今的世人不肯以此为业，即使有人学习，也被世人议论轻视，实在是因为空自勤苦终身，却不能得到一朝奖赏，积学多年，最终被平民百姓嗤笑，恐怕这部书将永远沉沦于下层官吏之手了。如今如果弘扬爵赏，开劝导勉励的路子，考核学业于官吏之中，班席于贵族子弟，选拔精研者始居内廷机构，检责才能优良者以任地方官职，方悦长官都选任通晓律法的人，议长都提拔有法术的人，那么高尧的谋略指日可待，度正的功业盛世不远。然后奸邪之人无处逃避刑罚，恶吏不能隐藏其欺诈，如同伸手相互驱策，向弓弦与箭墨相互衔接。臣以浅陋之才谬任大理之职，陛下发自圣心，忧虑怜悯行往，欲庭训示，远察百姓疾苦，臣谨仰恕天官之职，俯伏奏报于云壁，所奏如有允当，应抄录律文上呈，在国学设置律学助教，依照五经之例，国子生中有想学习的，测试成绩优异，给予着用，使其担任司法职务，以劝勉世流。皇帝下诏答复同意，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，转任御史中丞，升骠骑长史、辅国将军。建武初年，升冠军将军、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孔志圭因北虏连年南侵，争议不息，百姓死伤，于是上表说：匈奴为患，自古已然，虽然三代有智勇之君，两汉有权变之奇，但计谋策略的要领只有两条路罢了，一是铁马奔腾，在沙漠中奋扬威势，二是轻车出使，在敌庭沟通往来，总括而言，优劣可见。现在的议论者都以男子汉的志气耻于屈居人下，何况我朝天威，岂可先自屈服？吴楚之地兵将劲猛，带甲百万，截杀那些精泥，何往而不粉碎？请求和好以示弱，不是国家大计。臣认为戎狄是兽性，本非人类，像吃鸟鸣叫、豺狼蹲踞，不值得欢喜或愤怒，像风木歇尾，与善恶无关，只应该用深谋胜之，用远略控制，用大度包容，视为渡贼，怎值得发泄天下人的愤怒，抛弃苍生的性命，发动雷霆之怒，争虫鸟之气，百战百胜不足以称雄，横尸千里无益于国家，而他们像蚂蚁聚集，蚕虫攒动，穷尽诛杀也杀不完，马足毛群难以禁逐，汉高祖威震海表，却受困于白登之围，孝文帝国家富足刑罚清明，却受辱于匈奴，宣帝安抚怀柔，北方安定，光武帝言辞谦卑，礼遇厚重，边塞武警，这四位两汉的君主英明济世，却输送保获以结和好，派遣宗女以通友好，用长远缰绳驾驭远方，子孙依赖，难道他们不想作战，是爱惜百姓生命啊？只有汉武帝凭借武士积累的资财，成六合之父，交心奢侈，大举进攻匈奴，于是连年用兵，转战千里，长驱瀚海，饮马龙城，虽然斩杀俘获冥王，驱逐屠杀凶劫，但汉朝的兵器铠甲十成损失了九成，所以卫青、霍去病出关，千队不返，李广利进入大漠，百旅投降，李广败于前锋，李陵没于后阵，其余奔逃败北，不可胜数，于是国家储备空虚，户口减半，好战之功其力何在？作战不如和好，相差多少？自从西晋朝纲不振，东晋南迁，群胡废乱，羌敌交横，荆棘丛生于灵庙，柴虎咆哮于宫闱，山渊翻覆，百姓涂炭，逼迫奔腾，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，此时的得失大致不必细说。晋至元嘉年间，多年无事，末年不自量力，又挑起强敌。 于是连城被夷平、鲁马渡江、青州、徐州一带草木都成了敌人。建元之初，胡尘犯塞，永明之始，又结交通好，十多年间边境警报暂息。陛下开创隶属如天张赦，驾驭日月登临皇位，声威震动宇宙，气势压倒山河。但像大猪般的残敌尚未伏诸剑下，如长蛇般的余孽仍在暗中窥视边疆，烽火台不得安宁，已经五年了。去年敌军像蚂蚁般败坏，侵蚀樊城、汉中一带，今年又如虫毒蔓延，至今未止。新兵十万，每天耗费千金，五年的费用岂能用数字计算？陛下何必另惜一匹马、百金之礼、几行诏书，去诱降这些凶顽敌人，使北方边疆得以休战，观色百姓保全性命，积蓄兵力，养护民众，以观察敌方的疲弊。我的计策如果施行，那就是举世之福。如果敌人不听从，也不过像作战损失一支队伍罢了。有人说，派遣使者而不被接受，就是辱命。但以天下为度量的人，不计较小耻辱；以四海为己任的人，岂顾小节？一座城池沦陷，尚且不值得可惜；一个使者不回，又有什么惭愧？况且我以权变谋取利益，只要我的策略得以推行，何必嫌恶耻辱？这正是所谓耻祸屈身，是为了伸展前进。我并非说派遣使者一定能得到合意，而是自有可合之理。如同想要作战不一定必胜，但存在可胜的时机。如今应当及早出动大军，广泛布设兵士，从岷山、峨眉征调西甲，从浦海命令楼船出战，让从青州到豫州侦察骑兵星罗棋布，沿长江进入汉水，战阵如云绵延万里，占据险要之地，以夺其魂魄，切断粮道，以折其胆量，多设疑兵，使其精锐消耗，计谋混乱，坚固防守如金汤，使其神思受阻，考虑屈服，然后发出诚意诏书，派遣轻装一使，用善辩言辞和厚重礼物陈说吉凶。北虏虽顽固，却爱好奇异，贪婪而喜好财物，畏惧我之威势，喜爱我之礼物，畏惧威势，喜爱礼物，必然愿意合意。陛下采纳我的建议，实行我的计策，何愁玉门关外没有扣关投降的胡人呢？他们主张作战已很殷勤，我主张合意也显得疏阔。恳请陛下考察两种策略的厉害，权衡两者的得失，以圣明之治深思，便能清楚决断。我所上表的这些谬误奏章，希望下达朝廷省署，让众人参与广泛讨论。我承蒙特别恩遇，辅佐侯乐之任，斗胆直言，从千里之外上奏。皇帝不采纳，征召他为侍中，他没有赴任，留任原职。王志圭风度清雅疏朗，喜好诗文吟咏，能饮七八斗酒，与表兄张荣情趣相投，又与琅琊王思远、庐江何典、何典之弟何应交情深厚。他不喜世俗事物，宅院中盛设山水景致，凭靠积案独自饮酒，身边没有杂事。门庭之内杂草不减，其中有青蛙鸣叫。有人问他，你想做陈蕃吗？王志圭笑着说，我以此作为两部鼓吹，何必期望效仿陈仲举。永元元年，任都官尚书，升任太子詹事，加散其常事。永元三年，王志圭患病，东昏侯清除道路，用床舆抬着他奔走，因此病情加重，于是去世，享年55岁。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刘慧，字世章，彭城人，是太常刘圈的弟弟。父亲刘勉在刘宋末年权倾一时，家中门客众多，让刘慧与他们交谈，刘慧应对流畅。刘勉高兴地说，你日后若能数代上朝，定能与宾客对答自如。刘慧初次任职著作郎，太祖太尉行参军，太祖见到他赞叹说，刘公没有消亡啊。豫章王萧仪任江州刺史，以刘慧为左军主簿，随同镇守江陵，转任镇西外兵曹参军、骠骑主簿。刘慧聪慧机警，富有文采，擅长隶书，多次受到召见赏识，进谏对答华美敏捷，同僚中无人能及。琅琊王许任公曹，以吏治才能自尽。萧仪对僚属说，我虽不能得到殷四陈蕃那样的人才，但府中自有二位千里马。又任司空记事陆氏，转任太子洗马、大司马资义、 兼领陆氏。当时豫章王萧仪与文惠太子因年龄官制不同，舆论怀疑公府之间有矛盾，刘惠苦苦请求外任，出任南康相。郡中公务闲暇时专心讲学。皇帝敬臣陈洪请假回南方，问刘惠在郡中情况如何。随后有人离间说，南康是三州咽喉之地，应用干练之才治理，怎能以年轻讲学之人安置。于是被征召回京任安陆王护军司马，转任中书郎，掌管诏告，奉命协助国子祭酒和印传修治礼仪。永明末年，京都人士盛行文章谈玄，都聚集在敬陵王西邸。刘惠是后辈中的领袖，机务多能。当时张荣、周瑜都擅长言辞，张荣因指舒缓有韵，周瑜辞藻起立敏捷，而刘惠的言谈则顿挫有风致。当时人评论说，刘惠贴近两家宅院，另开一门，意思是他在二者之间。于父侯萧子想被诛后，豫章王萧仪想请求安葬他，召见刘惠商议此事，让他写表彰。刘惠要了纸笔，片刻便写成。萧仪只改动八个字，提携居养，抚见成人。于是赞叹说，祢衡怎能超过此才。后来北虏使者前来，刘惠因善于辞辩，受命接待北虏使者，势必应当撰写语词。刘惠对人说，别说润色不易，就是得到我的原话也很难。他侍奉兄长刘圈恭谨，与人说话称兄长为使君。隆昌年间，刘圈获罪将被处死，刘惠伏在宫阙前请求代兄死，高宗辅政时解救了他，引为镇军长史，转黄门郎。高宗任骠骑将军时，以刘惠为辅国将军，咨议兼领陆氏，主管文书。高宗即位后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外任宁朔将军、辅军长史。安陆王萧宝智任襄州刺史，以刘惠为冠军长史。长沙内史代行襄州政事，将军如故。萧宝智的妃子是刘圈的女儿。萧宝智宠爱自己的侍婢，刘惠把侍婢夺走，并将情况报告朝廷。萧宝智因此怨恨，与刘惠不和。刘惠因母亲去世而辞官。他天性至孝，在墓旁守丧三年，吃粗粮。服丧期满后，任宁朔将军、晋安王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代行南徐州政务。刘惠虽然豪侠，却常厌恶武士，一向擅长博射，从未骑马。兄长刘圈去世时，朝廷商议追赠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诏书已发出，刘惠请求尚书令徐孝嗣加以更改。等到梁王一师起兵，朝廷以刘惠为持节，都督雍凉南北秦四州、颍州之晋陵、司州之绥郡诸军事，辅国将军，兼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刘惠坚决推辞不受。众人因朝廷昏乱而寒心，刘惠始终不接受，东昏侯改任张兴泰。刘惠转任建安王车骑长史，代行辅国事务。一师围城时，南兖州刺史张继总领城内军事，与刘惠交情异常，谋划废立之事，密谈数个夜晚。东昏侯死后，城内派刘惠及国子博士范云等人将首级送到石头城梁王处，转任大司马，从事中郎。中兴二年去世，享年45岁。刘惠撰有《能书人名》，自称擅长飞白书，言谈之间颇好自夸。弟刘恬，字士温，喜好文章，饮酒奢逸，不吝惜财物。荥阳毛惠远善于画马，刘恬善于画妇人，世人并称第一，官至吏部郎，比刘惠去世早。使臣曰，刑法与礼教相辅相成，是劝善惩恶之道。见识浅陋者谈论治国，分不清先后，所以是治世的堤防，裕民的羁绊。端简为政，贵在统一，轻重屡次改变，百姓手足无措。律令的根本在于文辞简约而意志深远，依据法典执行刑罚，各依情理探求。舒缓与严酷之意既然不同，宽厚与刚猛之力也各有差异，言辞有出入，含义有增损。前任官员的做法并非同一途径，后任君主所认可的便成为惯例，松弛与紧张代代积累，逐渐导致偏差。所以刑罚开了两道门，法律有了两条路，刀笔利的习气深重，舞文弄法的风气兴起。他们迎合喜怒的时机，挟持千金之力，像割韭菜般反复生发，宁可放过有罪之人， 而囚禁于牢狱的未必不是冤屈。下级官吏与上级官员仅凭文书形式辨别声音脸色，没有人怜悯冤狱，深冤理案，急于自身不相干，按法律一条款定罪，幸而无过悔。至于郡县官员亲近百姓，各种事务初起，因同情而宽恕过失，尚且不等待入狱，依法定罪，再小的过错也难免。这是因为法网严密，法令繁琐，文理相互矛盾，要惩治羞耻之心难以穷尽，盗贼长久存在，想用严刑取胜，事情或许偶然，扫墓高门哪个利益更长远。所以永明年间定律，多用宽大优厚，治理百姓不担心缺少人心，却被宽宏厚道所累，制定法令贵在必行，而厌恶其错杂混乱。再曰，袁氏徇私于亲属，有子之情为重。王之归平和深远，奏请罢兵。刘世章机警隐悟，立身行事，砥砺明节。